敬拜你，因为你是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掌管我们的神，你是引领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是你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是你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有目标、有方向。是你不仅保守了我们的今天，也让我们预备了永生的。哦，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主啊，你是我们所有所享受的一切。主啊，若是没有你，哦，主啊，没有你的恩典，没有你的恩慈，主，我们存在不过就是只为了存在而存在。哦，主啊，是因为你让我们人生有了这么丰富的意义跟价值，在顺的时候，在逆的时候，在高的时候，在低的时候，我们在你的手中都是一个你可以用来见证你的器皿，好叫我们的一生高高低低都能够显出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丰盛。因此主，我们这是好像诗人所说的，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叫我们得胜的。多少时候你也是我们在风雨中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叫我们得安慰、得保住的。所以主，我们定睛来仰望你。主，在仰望等候当中，主，你的灵就浇灌我们，你的灵就引领我们，好叫主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应许深深的发生在我们的里面，深深的发生在我们灵的深处，好叫今天我们所做的，好叫我们今天所想的，好叫我们今天能够起来做见证的，是因为你带领我们，是因为你支撑着我们，因为你充满了我们。主，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你的同在不仅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的同在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因此主，我们感谢你。哦，我们再次对你说，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是的，在你以外的也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好处，你为我们预备的确实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所想所求所想。主啊，谢谢你。当每次听到你的话说烦恼苦战重难到你这来，就叫我们得安息。是的，每次来面前我们就得安息，不是我们的外面的困难好像解决了，或者是我们的路已经平坦了，但却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柔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谦卑。在谦卑当中，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你那里而来。哦，叫我们知道，在谦卑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的都是从你那儿来，因为你都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恩典。哦，当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做的有果效的时候，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叫我们温柔在你的面前。哦，主啊，不能像保罗说，不能是我处于高处于低，是有是没有我都知足了。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知足的人，再没有挂虑，再没有担忧，再没有害怕。是的，再没有比较，再没有贪心，再没有嫉妒，再没有任何的埋怨。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像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连奶都不需要，只单单就需要你。哦，在你的怀里，我们才有真正的满足，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哦，在你的灵的浇灌充满面，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永远不会干渴。谢谢你 这样每天早上让我们来到面前，就来亲近你，就来仰望你，因为只有你可以浇灌我们，只有你可以充满我们，只有你叫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这样的在面前得到这么满足喜乐的时候，主，我们也说愿你的心得着安慰，愿你也得着满足，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应当有的荣耀。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啊，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看到第十一节。救恩是白白的， The reason 是白白，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赚的救恩，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努力到一个程度，用功到一个程度，可以跟神说我这么好，你要祝福我。既然我这么好，你所应许的就要发生在我身上，这个叫积功德。这个从某个角度上是跟神对等的换条件，就是人，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我不够好吗？你要跟我讲，我就做得更好，因为我做得更好，你就非得对我好不可。如果把这个观念来到神面前，是用不着。不是说神不能够、不肯跟我们对对，所谓的对价也好、对等也好，是问题是我们跟神根本比不上。所以很多时候，神啊，我要知道你的旨意。其实我这么多年、几十年来，我真觉得神啊，你告诉我一二三，我就做给你看，做看，那我还有什么不对的，什么不够的？我不是说吗？当那一年，我带着我的老牧师，那是在波士，我们在教会在修的堂，我带他去买米，因为我们中午吃饭，那时候华人店很少，除非你到 China Town。那外国人的店里面卖米的少之又少，就大概只有一两个店了，特别那边可能是可能那个社区有东方人，所以我不知道再来。不过老牧师说我带你去，我开车，我开个小跑车在两个位置。我还记得我老牧师，我的牧师坐得很紧张，他说牧师到永亮这个车子这么矮啊，屁股好像碰到地一样，很紧张。不过他讲一句话，神祝福你，看到他真的，我到美国读书，他就看到读研究院的时候，把我们的成家之结婚啊等等，我都他永亮，我真看到神祝福你，然后他跟我说你要好好爱神哦，然后跟我说他比我大是二十岁，那时候你好要爱神哦，你好要为神来活啦，照他心意。我不知道从哪边想一句话，我突然蹦一句话，我该给神的我都给，真的我奉献很多。尤其我们两个人在做事的时候，那时候他叫王安，我是学纺织，就我不说很豪大有钱，不我们够用，而且真的一张 paycheck 过生活，另外一张 paycheck 可以叫拿来玩，所以买个跑车也可以啊。但是我蹦一句话，我该给神都给，我奉献十分之一，建堂宣教。不说嘛，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说问我妻子，哎，我们这个现在奉献多少钱，因为我就跟他说我们的钱怎么样，他就照奉献，所以真正多少我都不晓得，不他跟我讲多少，我真的冒出一句话，哦，这个我要去买个 Porsche， 奉献这么多钱。 Anyway，回到那个，我该给神的都给。突然我的老牧师没有讲话，从那时候开始从头到尾没有讲话。买完米当时会讲话了，啊，付钱啊什么东西，买完我再这样没讲话。 他是我一个属灵的父亲，可以这样说，是我的老师，当时是我的牧师。所以不讲话的时候，我反而很多的思想。突然我就想到，我凭什么讲这句话？我该给神的都给了，我可以跟神来对价吗？我可以跟神说，我好到这程度，你能够不祝福我吗？我发现这个观念不是我，我发现在弟兄姊妹当中常有这个。我对教会这么好，教会对我不好，我来干什么？牧师我对你好，或者我对小组长你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对价。不过这是我们的从小到大，你读书乖的，读书读得好，而且有奖；你乖的，又怎么样？每样都对价。我们很难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我们认为神的爱是可以对啊，所以积功德是在一般信仰里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观念。如果今年这一生积功德不，我们讲一个轮回，积到最后，哎，你总要给我嘛。不过问题是，我们这被造的，你可以不要说超过那创造，你可以跟那个创造的可以对齐吗？对等？是啊，你可以跟他对齐，但是你可以对等吗？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学，不很容易。我们感觉到是啊，既然这样，我就多奉献了；既然这样，我就多参与，等等等等。不相对的，我们也会讲：哎，你看那个人呢，他也不奉献，或者奉献怎么样？或者你看，我都来六八班，这个人都不来六八班。那神我们还祝福他，还祝福他这么多，我这个天天来的，好像还困难一大堆。这是我们的观念。当时我们说他还不成熟，不过问题是这是不成，我觉得这不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已。是你对于恩典有没有一个清楚了解？如果你明白是什么，起码最先有个条件你要明白，因为你我都是一个罪人，大摇大摆进到教会，大摇大摆来到神面。今天唱这首诗歌，我真的很感动。来到神面前，一个叫做敬畏的心嘛，这字是很难翻译的，因为你单因为这个字包括你的身心里。英文用这个字叫 fear of the law， 中文叫敬畏，都可以，都对，但是不是你所想的这么简单一个。如果你讲到圣经在降了遇到神之后，他敬畏神，说害怕，他人会发抖的。请问你发抖过没？这是我读圣经也好，思想，为什么这人会遇见神就会发抖？那我假如就问了，为什么我还不发抖？我不是要追求经历，只是这些人在神面前的经历，不就是应该我的见？因为你要了解，整本圣经不是有人写本神学，把神写完以后就讲出来以后，他觉得神应该怎么样？整本圣经不是人去把神描写出来，整本圣经是神借着那些与他相聚的人、同在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让他们把他们对神的认识写明出来。所以整本圣经从个角度是讲经验，从个角度是讲历史，从角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生命，不是一个叫做 philosophy， 不是一个叫做伦理，这个一个叫做这个什么道教 theory， 当然也不，我不认为只是一个神学。所以读到神说道成肉身，把道跟肉身放在一起，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从个角度神就是道，从个角度来讲神就是这个所谓肉身。这句话什么意思？当约翰福音中我们谈了很久，就是我们要从他的道去明白这位神怎么样一位神。那很简单，虽然你跟我相处六八班这样这么久，如果我不讲话，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一个人。我讲话你就知道我所想，我不讲话你根本不知道我想什么。 你不知道我想什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我讲的话只是让你知道欧永亮是怎么样一个人，我讲的话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想，你的 logic 是这样的来，我的 logic 是这样的来，你的 logic 是可以反复的，我的 logic 是 one way 去的就不回的，就你跟我了解人家知道哦，这个人。所以我们常这样说，人不仅有一个叫做 individuality， 这个就是他这个人的本身，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这个人是可以塑造的，那个叫做 personality， 那个叫他个性，所以我们会变啊。但是每个人有他的独特，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发现我变？我的高中同学在山庄有一次碰到我，真不认得他，他妻子跑出来祷告，他的应该是岳母娘，还有一个他的孩子，他最后三棒，我说我弟兄啊，你要我为你祷告吗？他不是，他跟我说那是他妻子，就他梦了一句话，欧永亮你不认得我吗？我说认不出来，他说谁谁谁啊，我还有个名有点熟，他说我高中，我们高中三年同学，你看那多少年前事情。最后他笑笑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欧永亮你怎么会做传道人呢、啊，如果要做传人应该是我了，就说他了，他的脾气真很好，他回人狠的、啊、我是真的很糟糕。我们两个是不能，不品，你说品格啊，这修养是可以改，或者这个人的性情他的态度是可以改，但是你改来改去还是人，你改来改去还是人的修养，但是生命的改变只有神才可以改变。所以今天我对很多人我看法不太一样，甚至真的冲着我来的对我讲，我也不会跟他谈，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改变他，我不敢改变他，我也不，我自己都改变不了我自己，我怎么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我怎么说，神啊求你改变他。这讲句话我没有任何藐视，你有短处我相信你绝对有长处，但当时神啊你改变他，你帮助他，我没有任何一点的藐视，我只是承认一个事实，我改变不了一个人，就神可以改变。我唯一的能够帮助那个是什么？让那个人从我身上看见我被神改变了，好叫他愿意被神改变。否则我们辩论，我们吵可以吵到天亮，我们吵可以吵一辈子，同工可以吵从进来到退休照样吵。我们要改变别人，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是对的，对方是错的，这最简单的道理。证明我是对的，我怎么承认我是错的？一定是对方错，是这样吗？波德克走过来说：“对啊，对方错，我也错，让神来改变。”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很明显一件事情：福音的重要。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每次讲。基本上是讲到一个程度，福音的重要，因为是恩典，怎么去接受这恩典？是用了信心接受，接受完这个恩典以后，有没有果效？有，你的整个生命就需要有改变。所以讲到前面的清洁的心呢，无愧的良心呢，无伪的信心啊，等等等等，然后整个的总结，生命的改变，如果有个结论，给一个字的话，就叫爱。所以再去解释这个爱的话，就跑到，就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就看看什么叫爱。你会嫉妒吗？你会愤愤不平吗？你会这个所谓的跟人家比较吗？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读圣经，你甚至那个十三章都会背，我也会背，你也会背，可你背得更熟，可你可以倒过来背。不，问题是，你活出来吗？你还是跟人家计较吗？你还是跟人家比较吗？你还是觉得被人家冒犯？所以常常我读圣经，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真像主吗？我真像神你的儿女吗？我还在学，真的我还在学。不过我想我有点进步，比以前是有点进步。回到这个地方来，倒过来。不是人不要努力，神是在靠着神的努力， 换句话说，一个人你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所谓的改变自己进到神的标准的里面，或者神的期待的里面。但是相对的，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单单因着信你就因信而成义，这是成为一个信徒要信，知道自己不行，知道神能够行，全然的放下。但是人生很就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当你信了以后你就要努力，努力是什么？照神的原则没有错，你不信的时候也读过，你信了以后神的标准还是没有改变。不过底下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过去跟神说，神啊，你的标准那么高，我做不来，我做不来。神说，我知道你做不来，所以你的罪因信得赦免，然后被称为义等等等等，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什么，一个属灵的什么。所以现在这读罗马书我们读过了，原来我们信主的时候两件事情要发生，第一个我们罪得赦免，第二个从念开始我们得着一个胜过罪的生命，这叫因信称义。只是单单的因信称说这个人罪得赦免，对，但是不足。因信而称义的话，称义就你没有，所以保罗在一到五章一直说什么叫称义，加给你，加给你，算是你的。换句话，神的义加在上，换句话说，从念开始你有了神的义，不仅是罪得赦免，这个法官不判你无罪，这个叫称义。不祷告你开始有了义，那怎么办呢？有了义就要活出来，有了义活出来的时候有两个的学习。第一个要胜过你的肉体，所以罗马书的第六第章，谁能够叫我脱离这躯身体，因为我在我们里还有肉体，因为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到第八章的时候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胜过一些困难。所以神的义在里面借着圣灵帮助你，帮助我能够胜过罪以外，还能够过一个积极得胜的生活，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爱神得益处，好叫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人说像保罗，保罗说哦，我们只要也不要守律法，也不要去努力，我们就这样白白这个就得救了，可以吗？保罗说本来就应该这样，谁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得救？不祷告得救了以后，要不要去操练？要不要去努力？要不要警醒？要不要等等等等？那个叫做做门徒，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如果这两个东西弄不清楚，这两方弄不清楚，一个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凭着这个肉体啊去换救恩，或者祷告，我们觉得哦，原来神恩典白白，所以罪只要我认罪，罪得赦免，所以信了耶稣，生命还是没改变，还是没有罪，还没有过一个愿意过一个更加努力过一个圣洁生活，过一个愿意过为神来圣生活。因为觉得恩典就白白，我在恩典里面没有错，得救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得救一样，你怎么忠心的用这个恩典，用这个得救的恩典活出这个恩典的意义的价值来，这是你我今天在那边天天都要学习的。牧师，你可不可以讲得直接一点？如果你有恩典是柔和，你为什么不柔和？如果你有恩典叫做谦卑，为什么你不谦卑？为什么你说从恩典来有叫属天的智慧，为什么不用这属天的智慧来为神的服侍神，或是彰显神的国度，或许走在神的心的当中？有人说，牧师，你花很多功夫读圣经，所以你懂得圣经多一点。我要很坦白跟你说，懂得多一点圣经不是我的目的，因为我知道懂得再多我还是不够懂，比起神学家，比起这个圣经学者，我差个十万八千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读圣，因为我要像主耶稣基督，因为我知道如果耶稣是这样，我说耶稣你这样我也要像你，圣灵啊你要帮助我，耶稣是我的标准，圣灵是我的力量，不是学哪一个人，你就是学了你也做不来，你需要圣灵的帮助。 所以回馈地方来后面呢，那一个基督徒要不要努力？要努力。但是一个基督徒是站在一个，就转换我们所提到，是站在一个得胜的角度去征战。一个基督徒是站在一个新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熟练生命来追求。一个基督徒不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心来服侍，一个基督徒站在神儿女的心来服侍。都做同样事情，同一位神，为他来服侍，为他来摆上。但是要紧的一个事情，就你的身份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信没有信主也是一个，信主以后不再走那个宗教，你需要知道你是站在一个儿女的身份。所以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这不是犹太人的习惯，甚至犹太人不敢这样的祷告。怎么称神是你的父？但今天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平衡，我不有时候，哎呀，我你看我信耶稣好难的，等到我乖一点，我好一点，真的有时候像我慕道办有牧师，我的圣经还懂得不，我多懂圣经的时候啊，我就会受洗。我说跟你懂不懂圣经，我不说这个时候，因为他根本还没受洗啊，他还没有所谓慕道啊，你要他懂圣经，什么叫他懂圣经？这时候你相信是个罪人吗？因为圣经说。你相信主耶稣是救主吗？因为圣经说。你相信为什么主耶稣救主他可以救？因为他是神，你相信吗？我讲圣经看他要不要相信，坦白说他还是不懂圣经，不像你我做基督徒二三十年。但是他这时候帮我们跟他讲圣经的时候，从圣原则告诉他什么叫做救恩，他要不要接受？不过倒过来，他信主了，他已经受洗了， suppose 他被圣灵重生了，他现在是神的儿女，他要不要懂圣经啊？拜托他一定要懂圣经啊。不然他的生命怎么成长？特别今年，其实去年我就这样祷告，因为我的合同到年底就结束了，我说主啊，这两年告诉我要做什么，那底下我就当时教会怎么安排我不晓得，我有我的看法，不我就说神啊，我就说让我专心做两件，回到传道的专心以传道祈祷传道为师，让我知道怎么祷告，让我知道你的心意，清楚知道心意，然后借着祷告让我知道怎么支取你的权柄能力，好叫我能够有能力带教会走在新的当中。这是我祷告的目的，知道你的心意，然后给我权柄能力，让我知道怎么把你的心意把教会带新讲传道。主要让我忠心的讲的话，让我知道用的话来喂养你的羊，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我忠心讲的话，让我知道用的话的原则来引教会，因为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知道怎么把教会分别出来，让教会是专心为你才使用，因为你说你的话就水和道要洁净的教会，后面多讲一句，等候你的再来，预备好一个幸福。如今圣经知识当重要，准确清楚当重要，丰富当重要。我只在问，我读的圣经是有用的吗？是用在我生活里面，用在服事里面吗？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需要去留意。否则真的有时候读圣经，网友他不懂圣经你还可以教他，他懂圣经他还跟你辩论。丈夫要妻子，妻子要丈夫，圣经说对了，圣经这样说没有错，但是我妻子不顺服我爱他干什么？我的丈夫不爱我，我顺服他干什么？那吵没完，这弄没完。讲过这么多，后面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第八节，律法的功用，你努力有什么果效吗？底下就刚我所讲的一堆， 我们来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OK， 保罗基本上这是讲一个对比，一个就是用人的努力遵守律法，好叫我们能够换得得着救恩，另外一个是什么？你得到救恩，那个叫福音，那个叫道。福音的，你好叫你福音借着福音借着道，你得到救恩，然后你怎么活出律法的要求来？第一个，靠人的力量，以为我们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然后我们就得到救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我们承认只有耶稣可以救我们，我们承认只有这个道，这个福音，真道真理才能够救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个福音，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以至于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就要活在律法的里面，活出律法的要求来。用主耶稣讲话，他是来的不是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成全的意思就是律法要求我都活出来。再说人为宗教，就是宗教一些的规矩的标准，我努力了修修修到程度，最后我以为修到了，然后我就得到所谓的一个好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救恩的救赎生命，这是宗教。但我们的信仰，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得到这，只相对的相反，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救不了自己，我们承认只有一位可以救的，叫做主耶稣基督。这位救我的这个道，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可以救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个道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叫福音，本来是死路一条。以至于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生命改变以后，回过头来律法就变成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不仅是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生活的内容，因为我们活在律法的里面，因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整本加太书是基本上只谈这两个问题，律法要不要一个基督徒守律法，一个基督徒不是守律法，一个基督徒活出律法的要求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放肆的，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恩典恩典我刚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个基督徒是活在神的律法。如果再说神的律法是神的旨意等等，一定跟神的神性是分不开，跟神的圣洁，跟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分不开，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就是爱人，就这么多。那问题是你有没有活出律法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边讲一句话，我们原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保罗说不要靠律法，不要守律法，要靠单单信耶稣，给一个感觉说保罗好像这个保罗叫人家不要去碰律法，不要去管律法，把律法丢在一边。然后甚至有人就控告保罗说，这个人是叫我们的祖先的这个传留下的律法，这个人是叫我们违背律法，违背我们的祖先，是叫我们的现在的同胞是去犯罪的，因为没有律法，对保罗一个误会。所以呢，这个保罗需要这个事情，保罗需要讲得清楚，不能够靠人的努力，以为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就可以得到救恩，不能够用人的努力换神的恩典。不过倒过来，一个人活在神的里面，就要想常去想了，律法有没有活出律法的要求来？如果没有活出律法的要求来，这就是律法对一个信的人的一个所谓的审判，或者说一个判，所谓的一个规范，可以这样的说。这个人不会，你要他会，那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个人本来就会， 叫他不去做，这叫懒惰了，叫偷懒了，或者这个叫做疏忽了，或许他甚至要背叛。基督徒一定要站在恩典里面，要明白两个这个事情。所以呢，谦温柔跟谦卑甚有意思。谦卑是什么？谦卑就知道你什么都没有。谦卑不是一个修行，谦卑就是你知道你是什么的，你是无所，就是你在里面，你的不行，你的不能等等的。所以知道今天有的这一切，都是依靠神，都依靠神。谦卑是跟人说我不行，神啊，你要帮助我。所以谦卑这个字，不登山宝训讲什么叫虚心有人，那个字意思就是灵里面破产的人有福了，或者那个字翻译成灵里面像一个乞丐的人有福了，看你怎么翻这个字。换句话说，今天你什么都没有，今天你根本就活在一个所谓的没有盼望的里面，我是活在一个死路一条的里面，因为我不信主人。这时候虚心有人，因为天国是他们。原来这时候神说，你放下自己，我就会全然负你的责任。天国，神国，神所拥有权柄能力。昨天我花一点功夫去讲这个，这是你的。你突然发现过去什么都没有，你会所谓的今天样都有，有神的权柄跟能力。而另外一个字很重要，叫温柔，很重要。温柔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被控制住的一个力量，那个叫温柔。今天你有权柄有能力，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没人可以跟你相比的。我一说世上人不能够跟你我相比的，因为是神的人，有这个权柄跟能力啊。单单一件事，肯定当你举个手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得医治，不是每个连医生都做不来的。这时候哇不得了，你好厉害啊！哦，这个人哦，什么一看的话，神告诉他将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哦，还有很多的恩赐，有这么大的权柄人身上的时候，问题是这样的权柄人在上是为谁来用？这样的权柄有被谁来控制或者掌管？所以温柔谦卑是必须的。你的恶，我的恶是容易的，我是胆子硬的。你的要修跟我同父异母，学什么东西？不是学策略，不是学方法，是学我的心是柔和谦卑。当你的心是谦卑的时候，天天神的国就充满你。全面的，当你天天有这么多神的能力权力充满你的时候，奉奉的时候，你天天就用温柔的心把它活出来，让神来掌管，以至于你可以同一件事情，你所走人的路，你的恶，这是你的所谓的这个责任，你的恶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神。再说我相信我已经讲很多次，大家你也听过了，但你的恶，你的每天生活的那个恶是容易，是担子轻神。轻神这个我们能够了解，轻省意思就是说有人分担嘛，这个东西这么重，我分担愿意包啊，这就比较轻一点。这是，但是恶的容易这个字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字，那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裁缝师帮你刻制的一套衣服，那个叫容易。我们每个人的恶不一样，就像我们每个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就是穿一个 style， 但是我们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裁缝轻身为难。原来你的人生在神的规划里面，你的现在的走过每一个工作，每个生活所遭遇的事情，都是神刻意为你定做的，好叫你更多的经历到他的国。如果你愿意谦卑的话，好叫你更多人经历到他的丰盛，而且那个的服侍或是那个工作生活有意有目标，因为你愿意柔和。就像是回到这个地方，所以神的律法是好的，所以用了这个字，简进家花蛮多功，叫人用得合宜。其实今天我讲的就是用这个讲这个字合宜，合宜律法要用的，不是用借着守律法，按照自己的力量去积功德换成的恩典，那是不合宜。祷告一个你我有了恩典的人，生命改变人。不是 走在律法的里面，一说不活出律法来，不活出律法的要求，不成全律法，他们说也不合宜。所以合宜是什么？合宜对不信人来讲是一个镜子，你错在哪里，你要悔改。但是悔改不，你只可以悔改，但你要做说修行修炼做不来。所以要不信人要有一个认知，律法是告诉我们，特别律法告诉我们到一个程度错在哪里，如果不改的话惩罚就来到。所以后面列了很多，而且是一对一对，一片一片，一对一对，这保留了语文的一个用法，一对一对，把人还，但是这不是全部了，当然把人的困难从心灵到生活的行为用这些来表达出来。请问人哪一个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不会冒犯律法？再讲这不敬不谦啊什么这个等等，待会我稍微很快提一下。那祷告，所以人可以用积功，用积功的方式来换取神恩嘛。如果认为是这样，那是不合宜，看错了律法。不祷告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对一个有神生命来讲，哦，我不要守律法，圣经说不要守，欧牧师不就守律法？哦，我才圣经这样说，我才不用听呢，因为不用守啊。No， 不是守律法，不是用律法用力的量去换恩典，乃是这时候你既然已经有了恩典，你要不要活出律法的要求来，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基本上整段的经文是讲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那后面呢，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所以再说了，你信主人，你信了主的人不是用守律法方式，信主人是活出律法要求的。所以律法这边是讲的是对那不行，给他们看见我们人是多么的糟糕，你可以改善这些东西吗？或者你可以改变这种的光景吗？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可以靠自己的人来改变吗？所以这边用一个不法和不服的，就不守法的，不服这个字的意思就背叛，这也是不服到程度，不叫做明知故犯了。不法可能是包括不知道，但是不服就是明知道但是故意去犯，那背叛。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基本上这个字就心中没有神，目中没有人，所以就犯罪。换句话，谦是讲到心中对神没有，根本不把神放眼，不把神的圣洁公义，那律法告诉你神的圣洁公义是这样这样这样，包括十诫在内，但是问题是你还会犯十诫吗？不是没有十诫啊，神讲的清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可以做这个，但是你真的有能力或者已经有人道程度可以避免做这些东西吗？所以有律法有什么用？律法告诉你错了，到此为止，但律法不能够帮助你改变，不再做错的事情。后面讲到什么不圣洁和恋世俗的，这个就讲到生活习惯了，不圣只要对相对于世俗人家的想法，不信任这项是这样，你的想法是这样吗？不信的用处理性的手段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吗？不信的火大的时候就发飙，讲粗话，讲一些不恰当话，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以前呢讲过，在那边比较少，以前呢在我们教会，在因为蛮多是就来读书，我们教会蛮多不同的人，有些是来移民，特别来这边做生意，或把台湾的家产呢通处理的，然后就为了孩子缘故，蛮多的。这个台湾这个生活习惯，包括这言语，可能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然后就有几个姊妹在聊的时候，就讲到家面前，讲到先生了，哎，我家的死鬼。然后讲到孩子，我家的好那个小鬼哦。 现在已经台湾不会讲，我说那是好多年前，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讲，以前好像都这在讲习惯了，所以有一天我受不了，我说不可以在语言上用这个来称呼你的先生，称呼你的孩子，不然的话我一天叫我去到你家赶鬼，赶了半天你又把他叫回来，喊你的先生是死鬼，他不死要死，不鬼要鬼啊。孩子调皮是一件事情，你怎么会叫小鬼？我一说我们跟世俗没有分开的，我们的习惯，尤其跟还没有信主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讲一些话实在不恰当，那我们是这样，我们没有改变。这边讲到一个杀父母和杀人的这个字发成杀，这没有错，但是基本上这个意思解经家基本这样说，这个字犯得太强了一点，就是藐视父母的，侮辱父母的。后面因为如果是杀人的话，杀父母跟杀人就放在一起就可以，因为后面还讲个杀人是要把这个两个事情分开，把这个杀人是一件事情，杀父母应该翻成是比较准确，就是藐视父母的，得罪父母的，所以故意的背叛父母。这边的行淫和青蓝色的，这当时很明显是讲到淫乱加上同性，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赞成同性，怎么帮助这些同性呢？我们第一个就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帮助他。第一个，我们跟他们态度，就这个态度，你说他们是罪人，不要忘记我们本来也是一个罪人，只是我们犯的罪跟他们不一样，就是在神的眼中。所以不要说他们罪人，你不是罪人，不是神的话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只是犯的罪不一样。所以态度，那底下从在这叫做同理心，罪人你是怎么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为什么神会拯救欧永亮这个大罪人？是因为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怜悯。那这个态度对了以后，我们把这些人呢带到神的面前。历史学家可能有些可能包括基督徒在内，罗马的整个的垮掉中间有一个原因，不能说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罗马很盛行所谓的重的同性的交往，甚至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风潮，一个潮流。如果你做官，如果你有钱到程度，没有这样一些的所谓同性的伴侣，你还不够所谓的时髦，或者你还不够所谓的那个社会阶层。就像某个时候你家如果一个你做大官的做皇帝，没有一些多的其他的这个所谓妻子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宫女，你还不够生命。所以企业的你如果是有本领，你要有几个房，这些东西都是败坏，都是在神的心当中没有的东西。不人就往这方面走，这对吗？如果风俗是这样，大家就觉得，大家都说风俗是这样就是对，没有，风俗是这样不对就是不对。谁告诉你不对？因为神的话说这是不对，律法说这是不对。这边所说的抢人口的和说谎的，这是讲另外抢人口，就是这个叫 slave trader， 就是贩卖奴仆的，这个字也翻成叫绑架，看你怎么翻都可以。不仅是偷人家东西抢东西，甚至是偷人家的人，偷人家的，抢人家，卖这个奴仆跟说谎的。那最后啊，起假誓的，就跟着还有保罗应该可以讲的，包括保罗说够了，后来就说还有跟其他所有跟这个正道不一样的就放在一起。律法指明这是错 OK， 对不信人来讲说你有没有这些错？有，那你知要不要改？我改不了，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如果你知道没有力量改，没有改变，所以你需要做，你需要承认你的罪， 承认你的软弱，接受主的救恩，你就可以因信而称义，可以罪得赦免，而且得着一个不有能够有能力不再犯罪的生命。对不信的律法的功用何以？那对信人来讲，还是看这些东西。律法说不可以做这，信了以后你还可以做这个吗？还活在这种的状况的里面呢、啊？还不悔改吗？还不从里面走出来吗？现在你不是没有能力咯，你是有了能力，一个属天能力，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神的活在你的身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十四还十五节说嘛，我们还可以忍在最终吗？信主人还可以忍，断乎不可。我们还可以偶尔犯罪吗？断乎不可。罪跟基督徒是分开的。还可以过去没有信耶稣那个罪还可以带到信耶稣以后吗？不可以。如果信耶稣以前犯的罪偶尔在信耶稣以后还可以偶尔犯一下罪吗？保罗用一个非常强的话，甚至有点用粗话，就断乎不可， God forbid， 断乎不可。从律法角度来讲，从神的信来角度，律法是好的，绝对不可以。那第七章就很痛苦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在第八章罗马书就说，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这是一个经文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这样的说第十一节讲了这么多，其实是从第三节一直到刚刚我们读的时间，这是一个结论，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我想那时候主要是翻译的人要把这个原来文字整个这个口气要不然比较完整，所以有时候读起来比较，如果用现在的语文呢，很可能把这句话会拆成两三句话，这样读起来就比较通一点。否则的话，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所以每个字凑在一起，每个字都看着凑在一起，你要问说 What is the point？ 你问保罗这是什么意思？你还需要花点功夫呢。不过我相信你自己去找答案好了。因为我们真知道保罗的心是说，我们今天是靠着恩典白白得救，但今天活在恩典中，我们就要活出神的旨意来，活出神的要求，活出神的神性来。所以律法是好的，但是要用得合宜，这是整个保罗这边所提的。其实不是说八节到第是把这个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做一个比较，最后十一节是一个结论。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活在恩典里面，也让我们活出恩典的见证来，活出神的圣洁，活出神的公义，活出神的慈爱。我们不在律法面在害怕挂虑担忧，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神已经给我们有能力，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不是所谓的律法的当中好像被责备被审判，我们是能够成全律法，以至于我们能够说神的旨意是可是成是神的节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上的心是美好的。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求神恩待我们。哦，我们的主，我们神在向你们感谢和赞美，是吧？现在上所成就的，是吧？求你去带领我们，我们不仅能够走在你心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在你心的里面。主，我是要感谢你，赞美你，赞美。哦，神啊，神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当中，赞美你，哈利路亚。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主啊，求你引领我的弟兄姊妹，求你引领我们这些是你儿女的，让我们不再在这个奴仆的心来服侍你，以至于忍就害怕。让我们带着儿女的心来服侍你，来每天过每天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真的在凡上，我们就说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我们把这一切先交在手中，再与我们同在，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